我们继续翻开课本第十三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说啊，我们呢之所以有烦恼，就是把这个五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作是我啊。那这个色呢，这个身体啊，实际上是一切内外痛苦的来源。实在呢没有什么好值得我们这样保护，或者呢是执着的，我们生生世世呢每天都是为他而忙，一直到死为止。那是因为呢我们困在这个设法里面不得解脱，所以说呢一切的设法实际上是我们啊这个心的牢狱，没有什么值得贪恋快乐的地方。这个是这个色。那受蕴呢，不管呢我们今天是这个苦受、乐受，还是所谓的舍受，就是呢不苦不乐受。通常我们讲这个五受啊，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这个五受。这五种感受呢，其实呢它也是因缘而有的。说啊，我现在感觉呢非常的快乐，但是呢它的本质啊，它的根本呢还是苦的。因为世界上呢，只要还在三界当中啊，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我们所谓的快乐啊，就是苦的减少而已。好，我们把苦的减少呢，错觉误认为是快乐。好，比方说啦，这个很简单，夏天的时候哈，各位呢，这个台湾的夏天啊，是一年比一年热了。好，这个印象还很深刻，虽然现在是冬天。好，这个你一进到冷气房啊，你就会觉得哎呀非常的快乐，很舒服啊，好凉快啊，你就一直吹一直吹吹这个冷气啊，从呢外面这个34-35度啊，进到冷气房之后啊，哎呀一路吹啊，剩这个28度啊，就觉得哎呀还不够，再降24度 ,18, 好，假设呢现在降到零下了，是不是你又觉得很冷了啊，就觉得哎呀不太舒服，跟刚刚从外面的那个汗水直流的那种感觉，到现在已经零下了啊，不舒服。所以就可以证明什么，这个冷啊它不是快乐的，对不对？冷本身不是快乐的，只是因为你现在很热，刚从外面进来，然后你觉得这个凉快这个冷气给我是个乐受的升起。好，可是呢一直冷下去的时候，诶它就不热了。好，不是不热，是不乐，不再快乐了。好，那就说明什么呢？那个冷啊不是真正实有的快乐，要不然的话那应该会怎么样，越吹越快乐，那个冷是一直会给我快乐，那个快乐不会消失。好，这样才对。那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表示呢这个冷啊它本身不是真正的快乐。好，那就开始苦了。那等到零下的时候，那就真的快糟糕了啊。好，那就又要开什么，又要开暖气了。好，对不对？所以像现在啊，这个冬天啊，有些小朋友或者老年人，他支气管不好的，正在感冒的，可能呢家里就帮他开了暖气了。好，那就表示什么，这个冷跟热啊，实际上呢它不是真正的快乐。好，只是解除我们前面那个，你开冷气的原因是因为前面太热，你现在开暖气是前面太冷，所以没有真正的苦受跟乐受。把苦受跟乐受你把它看到它的本质，它的本质还是苦的。所以一切的轮回现象它的本质就是苦，绝对没有乐。那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快乐，那是虚妄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觉而已。那没有真正的快乐，这个东西存在三界当中没有的。这个是所谓的受蕴。那想蕴呢，我们都会说哎呀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啊，你想什么，那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呢就着在上面，会觉得说呢我的想法才是对的，好，你的想法是错的。所以啊，这个朋友啊聊天喝茶的时候啊，或者现在啊正在选举期间啊，候选人之间的口水战也很明显，然后呢你支持谁，好，莫名其妙一定要这个政党，没有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没有任何的原因。好，只要了我的想法，我认为就是对的，那聊 坐下来聊呢，假设 只要一句不合，可能呢本来多年的朋友，甚至呢亲如兄弟，都可以呢从此之后呢不相往来，就因为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是错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着在这个啊这个想运上。可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那个想心所不是一生起来它就消失了吗？你看我们看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多少人从那个党跳到这个党，然后再跳到那个党，然后再跳到对面去，有没有？很多嘛。那为什么你那么执着那个颜色的才是对的呢？所以表示呢，我们的这个想心所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好，你观察它是不是升起然后就灭掉，升起就灭掉，它是真实存在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哦，所以大家本身的自信就是空的。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执着？就是以我们以为那个想是真实存在的。好，哦，我的想法是真实的，然后呢是非常坚固的，不容易被你啊随便把我打败。哦，你说什么呢？我就为反对而反对，因为我的想法才对。哦，所以我们会这么坚持啊，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那就是呢现在讲的落在把这个想当作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这个是一个颠倒的错误里面。事实上想它也是生灭的，想了就没有啦，这个 念头生起来消失，生起来消失，所以你任何的想法其实呢它也是生灭法，自信都是空的，所以它不是真实存在，那就没有什么好坚持的。好，你一定对他，别人一定是错，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是想运。那行运呢？行运的意思，这个行啊就是流转的意思。好，像我们啊推动这个轮回的力量，这个就是行运的力量。好，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轮回切断？好，你说这个明天不要来，叫他不要来，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你说我不要老，也没办法，也没办法。不要死，可不可以？不可以。好，因为这个行运一直在流动，它一直呢往前推。好，这个时间就一直往前推，你没有办法把它阻断，没办法。好，说明天不要来，不可能。我永远20岁，好，20岁还太多，18岁也不可能。好，那说好，那我依然要这个青春美丽、英俊潇洒，好，这个都办不到的。那因为这个行运它一直在流转在变化，所以我们整个轮回或者说十法界它其实就是行运，哦，这个流转的变化是就是这一切的现象界，我们从三界六道轮回一直到整个十法界都是行运的流转的现象。哦，所以呢即使我们现在在定中，哦，你说你这个定功很高，能够入四禅八定，好，譬如说这个人已经入定了，然后你看他，哎，已经没有呼吸了，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生命的现象，摸他没有呼吸，这个外行人他一看就以为，哎呀，这个老和尚已经坐化了，好，是不是已经走了？好，那要不要准备把他这个身体化掉？好，可是呢，可能这个老和尚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坐化，他可能是入的呢是非常高深的禅定，所以他这个呼吸啊，这个外呼吸已经没有了。好，这个故事我们常听，就是这个广清老和尚，他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在福建啊，哎，那一年他好像42岁，好，在福建这个清源山上啊，找一个石洞来苦修。好，这个石洞本来是老虎的，好，他把这个跟老虎商量，说把这个洞啊让给他来这个打坐，这个老虎啊就乖乖的走了。所以福建人啊称这个广清老和尚叫伏虎和尚，好，那就非常的有名。那这个有名呢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老和尚入定啊很久，大概4个月，好，就这个柴夫啊上山去砍柴的时候发现，哎，老和尚在洞里面坐，哎，今天看明天看下个月看都还在，好，就这样经过了4个月，所以这个樵夫一误以为他已经往生了，就到了这个广清老和尚的这个寺院去报告他的师父，就跟师父说啊，这个哎，广清老和尚已经在山上坐化了，就请人家要准备柴火，要把老和尚化掉火化。 结果这个住持和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鲁莽，就写了信给当时那时候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那时候在福建的永春弘法，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赶快到山上去看广贤老和尚。结果这个弘一大师一看啊，一看，哦呦，他说这个定啊，这个老和尚现在所入的定境啊，是古来大德亦属少有，是非常难得的。他就呢，在这个广贤老和尚耳边啊，轻轻的弹指三下。过了不久之后，这个老和尚就出定了，好，就跟大家见面。结果呢，弘一大师就赶快呢，就引众下山，把这些人通通带走，解除了一场劫难。好，这个不然的话，这个没有老和尚，没有广贤老和尚，因为42岁就被化掉了。好，就是付之一炬。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不要以为人家没有这个口鼻呼吸，就以为他已经作化了，实际上他的这个生命啊还在持续。好，那这个就是呢，这边讲的行运的力量，只是呢，它那个变化非常非常的维系。好，我们从外在呢不太容易观察到，可是呢，他的生命还在走。好，他这个身心呢也还在变化，也还在新陈代谢，只是呢速度变慢，因为外在的口鼻呼吸转成内在呼吸。好，所以呢，内在的他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还是有作用，只是呢变慢了，非常的维系。好，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常常入定的人，他的老化现象比较慢。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新陈代谢已经变慢，好，他的呼吸变慢，所有的活动通通变慢，好，身心的活动通通变慢，所以他会老得比较慢。好，那这里讲的这个什么是行运呢？一般呢，我们很难体会。好，各位其实很简单，你回去啊，把那个自己的大学毕业照拿出来，跟现在比比，就知道什么叫行运，就是那个要抓都抓不回来那个青春，就是所谓的行运。好，就是呢行运的流转的变化。好，这个是所谓的行运。那四运呢？好，色受想行识，这个四运啊，就是指的是心识。好，就是呢过去现在未来那个不断不断的生灭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心识的变化，所以呢它也是无常的，好，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的菩提自性啊，它是没有生灭，好，本不生灭，那它不是无常的，它是常的。好，只要呢我们有生灭的东西，我们就都称为无常。好，那没有生灭的才能称为永恒，是恒常的。好，那现在呢我们都是指这个四蕴啊为实有，是真实的，那这样呢是一个颠倒的错误。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色受想行识一路分析下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五蕴无我，色受想行识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都是虚妄不实的。好，这个呢是属于啊自觉的部分。好，那再来觉他呢，自觉之后啦，我们还要劝化一般人，好，叫做度众生。好，这个是对呢这个二乘人讲的，小乘人不肯度众生。好，如果有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好，譬如说啊，他现在碰到了，好，今天碰到你，你有难，你求他，好，他不得不只好度你。好，那小乘人为什么不肯度众生？如果他这个因缘与错过的话，今天你是他的六亲眷属，你是他的亲妈妈，你是他的亲弟弟，他也不再度了。为什么？因为呢，小乘人实际上他只破见思惑，他的无明没有破，所以他会以为啊，这个众生啊，如尘若沙，就是这么多，是而且是真实存在的，这么多又真实存在。那他一看，哦啊，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我要度到什么时候？罢，赶快自己先走啊，先入涅槃去啊。所以呢，小乘人他的度众生是在他这一期生命当中跟你有缘，你来求他啊，他就随缘度一下。那等他入这个无余涅槃之后，就度长假去了。其他人这个一切众生，这个多么的苦，多么的这个怎么样的辛苦，那个跟他都没有关系了。好，他就不管了。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觉他。好，那觉他呢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觉悟，这个才叫做自觉觉他。那菩萨也度众生，但是呢还不圆满，做的 圆满，行得最彻底的，到最后就是成了佛了。好，所以叫觉行圆满。好，凡是一切成佛的，都要具备刚刚讲的这三个意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好，那释迦牟尼佛之所以称为佛，就表示他具备了这三个意思。好，三个意义。那简单的说呢，自觉就是不同于凡夫，凡夫是不觉。好，那觉他是不同于二乘人。好，那觉行圆满是不同于一切的菩萨。菩萨呢，他有42品无明，哈，破到最后一品无明破了，才能够成佛。好，那才能是说觉行圆满。所以这个是所谓佛的三个意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好，这个是佛。那什么叫做说呢？好，佛说的说，这个说啊，古代的祖师解释啊，这个说啊，就跟那个月，好，喜悦的月，竖心旁这个月，月所怀。第二个我写在白板上，什么叫做悦所怀呢？这个悦就是喜悦，好，心里很欢喜，欢喜什么呢？这个所怀啊，就是佛呢，他把怀在心里的话呢，把它说出来啊，很欢喜。那怀在心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道理跟他修持的方法，好，那对众生呢都有非常重要的好处。那虽然是对众生有非常重要的好处，但是呢，因缘不到的时候啊，虽然非常重要，可是呢，还是不能说，好，一定要因缘具备的，才可以把这部经说出来。那佛法这种啊，重要的法门，好，种种的条件不具足的话，佛还是没办法说，好，那有的人要有人请，好，佛才说，好，像我们之前这个一起学习过的这个无量寿经，好，跟现在要学的观经都是有人请佛才说，好，这个因缘具足了佛就说。那有的呢是虽然没有人请，可是呢佛看呐、啊、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他就呢无问自说，好，最好的例子就是阿弥陀经了，好，所以呢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就是呢各种因缘都成熟了，他才能够讲，好，那佛呢？他能够把这个解脱的法门说出来，让所有听的人，好，或者是后代的像我们这样子的众生能够得到好处，好，他这个佛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叫做悦所怀。好，佛的心里非常高兴，高兴的把这个法门说出来，能让呢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好处，好，这个就是说的意义。好，佛说。那下面要看这个观。好，因为我们现在要真要学习的这部经叫做《观无量寿佛经》，好，一共呢有16种观，好，所以也叫做16观经，简称呢观经，好，因此这个观这个字啊就特别特别重要，好，那什么叫做观呢？这个观啊，这个梵音啊，梵文我们上个礼拜看过，叫做毗婆舍那，好，那意思呢就是呢观察、想象。那经上常用的一个词呢叫做以心缘之，啊，就是说我们啊修观法的人呢，用我们自己的心，缘就是攀缘的意思，去攀缘，好，白话就是接触的意思啦，好，那以心缘之这个之呢，就是代表我们所观的境界，我们的心是能观的心，好，观察什么呢？观察所观的境界，好，有一个能观，有一个所观。现在呢我们是说观佛，是观阿弥陀佛，就拿我们的心呢接触到这个阿弥陀佛，把心放在阿弥陀佛的种种的这个上面，叫以心缘之，好，就是这个观的这个意思。那我们也知道说啊，这个整部观经，好，16观门，它都呢着重在观想，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观想念佛。但是呢第八观啊，我们将来会看到它有一句话叫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个呢就是实相念佛啊。那第八观呢，它这一关它也教导我们要观圣相，就是这个观相念佛。为什么要观圣相呢？为什么？因为呢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我们都没有去过，也没有看过，没有人可以真实看到，所以呢凭空想不出来。那世尊他就要我们先瞻仰， 西方的三圣像，观察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不论是塑的或者是画的，铜的木、铜塑的、木雕的，通可以。好，日夜仔细的你去瞻仰它，然后呢，你睁开眼看它，闭着眼睛呢，这个佛像最后能够自然的现出来，好，好像在眼前一样。好，这样子作为观想的前方便，好，这个是观相念佛。那后三观是观察九品往生，好，说的是念佛人修因正果的情况。好，那其中呢，下品下生有一句话，就是后来这个白板现在继续往下看的一句话是：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好，这里的念呢，就是指观想。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观想念佛，结果呢，我观不起来，好，没办法了啊，这个一直现不出来，因为这个妄想太多了。好，那观想观不起来，这个临终这个人呢，地狱相现啊，地狱的这个种种景象都已经现出来了。好，这时候呢，应称无量寿佛名号，这个称就是念的意思。我们常常讲的持名念佛，这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说观想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没关系，你用持名易得往生。好，这个是这部经里面的经文，将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说啊，这部经啊，虽然叫做观经，但是实际上呢，它包括了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四种念佛都具足啊。这个是观的意义。好，那下面看这个无量寿佛，在梵文里面的这个名称叫无量寿佛。那无量寿佛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无量光、无量寿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好，这个梵文叫阿弥陀佛啦。那翻成中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这个阿弥陀佛的意义全部翻出来。那中国人呢，就通常把它翻成无量光、无量寿，因为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智慧跟长寿啊，无量寿啊。每个人，你看，不管他学习哪一宗哪一派，见到面就是阿弥陀佛啊，祝你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那这个光呢，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因为我们将来啊，学习佛法就是以智慧而解脱的，好，所以是这个阿弥陀佛就翻成无量光、无量寿。好，那这一部观经呢，这里呢就是把无量寿佛啊当作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好，所以我们用功修观的人，好，叫做能观。好，我们的心是能够观察想象的，叫做能观。那观察什么呢？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以无量寿佛来做我们所观察的对象。那既然呢是以无量寿佛来做我们所观察的对象跟境界呢，这个法门就不是普通的法门，好，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法门。好，因为普通法门它是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好，你今天呢你观察的是呼吸也好啊，你呢是数息也好，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那自力修行呢就是得定之后呢在定中起观，好，再把这个一切我们所熏修过的这个佛法的般若真观在定中把它现出来，然后呢可以断我们无始劫的烦恼，把见思无明见思尘沙无明全部断尽，这样就是转凡成圣，是这样子的来成就的。那这时候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法门呢，它之所以特殊呢，就是我们现在能观的心它是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好，阿弥陀佛也好，或者是呢七宝池、八功德水种种的这个依报的庄严，这个都是借由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使我们呢这个修观的人啊，身口意三业能够专注的圆在佛的清净功德上面。好，那可以让我们呢净除无始劫来的生死重罪。好，所以这个是特殊法门。好，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堂课来一直在重复说过的。好，所以我们呢修净土法门的人啊，无非就是要远离这个三界尘恼，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但是呢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啊，首先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要转变我们众生的这一念心，这个心念我们要准备好。那我们的心念目前是怎么样的状态？ 是磊落的，我们说是磊烈的。磊烈的意思就是他不能，你自己不能做主啊。那为什么不能做主？因为我们的心啊，通常都是处在散乱当中，非常的散乱，而且呢，不断的攀援外境，外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啊，即使你现在人坐在这里，这个脑袋现在不知道想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听，我也看不出来有没有睡着了。啊，所以这个心态其实一直在攀援外境的，不断不断的攀援。好，那攀援的结果呢？你这个心啊，跟你的习气相应的，你就生贪，贪不到就生嗔。那你说我没有贪也没有嗔，就是不贪不嗔，就是什么？就是痴。因为那一念没有觉照，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你看看我们众生这一念心，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那起祸他就造业，有业他当然就要来轮回。所以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必须来轮回？就是因为我们起祸造业。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要来解脱，想要修这个解脱生死往生极乐的话，就必须要先把这念心把它处理一下。好，第一个呢，要先把这个散乱把它能够心专注在一个境上，心缘一境。那这个谈很容易啊，很难对不对？但是有方法，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都这样做，都是习惯往外攀援。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念心要让它专注一境，我今天才能够转凡成圣，往生西方才有望。那要怎么做？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这一门课里面要好好学习的。好，那把这个心专注在一境，从这边下手。然后这边下手呢，这个是方法。之前呢有很多很多的前方便，我们要先准备好。好，就像你现在做菜，你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料理啊？我其他我也不懂，反正呢就是，比方说好炒一道炒米粉，那它当中有多少料？比方说是红萝卜，有木耳，有香菇，有高丽菜，好，有豆芽菜，还要有米粉，这些东西你全部要准备好，然后你去炒下来才是叫做炒米粉。那如果你通通没有准备好的话呢，你一上座啊，还是散乱。好，他还是攀援，你心不能做主。好，所以这些道理呢，我们要先把它这个学习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练习的这个功夫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时间，你只要有时间慢慢慢慢练习，多次的练习，他慢慢这个心他就会收摄，会收摄回来，慢慢你就能够自在做主。好，所以呢这个观经就是从啊借由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不断不断的观察，然后呢使我们的这个众生原来非常累劣的啊，你不能够做主的这样的一念心啊，能够逐渐逐渐的能够收摄，然后呢你最后能够自在做主，达到呢这个心境相应的这个三昧的境界。好，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部观经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好，那这个道理也其实也很简单。好，如果很多这个学艺术的人他就知道，好，学画画的也好，不管你是啊国画的国画，好，或者画这个佛像的，好，或者是写字的写书法的，你小时候写这个书法要临帖，好，这个意思都一样的。如果一个从来没学过的人叫他画宣纸给他，他怎么画？画不出来，所以就老师会给你他画过的这个画来让你慢慢的去临啊。比方说要画这个佛像，眼睛鼻子应该怎么画？好，你就临着这个老师的这个帖，你就可以做。好，那如果你是学书法的，你今天临的是颜真卿的帖还是柳公权的帖？当然不一样啊。好，所以呢这个道理呢也是一样的。这个观经啊，现在我们观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所观的境，那我们心呢以心缘之，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面，接触阿弥陀佛。好，心与阿弥陀佛不要离开。那慢慢的，我们的这个见思惑、尘沙惑呢，不用刻意去断，好，自然呢，它就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跟佛在一起，好，心就是佛，好，能感应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啊，最殊胜的观就在这里，好，好，这个是佛说观无量寿佛，那底下呢要再讲经这个字，好，这个字呢它有这个通别，好，两个意义。这个通呢 就是共同的，好，譬如说呢，这个华严经啊、楞严经、法华经，大家都有这个经，好，每部经都有了，这个是共通的名字。那这个经呢，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好，这个呢，是因为呢，我们中国啊，这个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啊，在东汉之前，孔圣人呐、啊，这个儒家呢他就有五经、十三经，这个也叫经，好。所以呢，古德常会讲说，这个经是什么意思？经是常道也。好，这个常道呢，就是恒常不变的道理，叫做经。好，那后来这个佛经呢，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呢，就是借用了这个经，好，继续用。好，那这个经文呢，这个梵语叫做修多罗，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契经。好，所谓的契经，这个契啊，就是契合的意思。好，怎么样契合呢？说任何一部佛经啊，说出来的都是呢，一方面要契合佛所讲的真理，好，那再呢就是要契合众生的根基，好，众生是什么根基，是什么样的心理，这部经说出来要特别合乎啊众生心理的要求，听了呢法喜充满，哎，非常的高兴，这个就是契经，好，就是呢上契诸佛之力，下契众生之际，好，这个就是经。所以叫做契经，好，这个是通。那经还有别的意义，好，这个别啊就是特别的意思。那这部经呢是单指，好，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好，这个就是别的意思。好，那这部经如果呢用七种例题当中啊，它是属于哪一种呢？好，这个例题，七种例题，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就是说，诶，这个佛经啊，我们帮他取名字，好，他是有一个原则的，好，那一般呢佛经啊取名字它有七种方法，一个呢就是人名例题，一个是法例题，还有一个是比喻例题，好，这个像这样就三种了，三种呢就是人跟法，好，人跟喻或法跟喻，这样又三种，就六种，好，第七种就是人法喻通通有，这个是另外一种，所以一共有七种。那这部呢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也是佛，所以这两个人，这两个都是人的名字。好，那观呢这个字是法，好，那人跟法这两个，所以它是人法立体。好，那这部经的题目呢我们就说完了。好，所以我们各位要想一想说，这部经的这个题目啊，其实呢就是整部经的大意，好，跟他这个纲要都在这部经这个经题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佛法的这个智慧啊，真的不简单。好，一切的佛经也不简单。好，不像现代人啊，你去书店你看，写一篇文章也好，或写一本书也好，随随便便，你看那个一打开，那个空格很大，一下子照片，一下子图片，好，那好多页都美美的，好，弄得很美，然后题目那个书名弄一个梦幻的，你也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佛经的题目啊，一定是呢把这个内容好跟大要都可以在这个经题我们就一目了然的，好，所以现代一般人啊都说啊，这个学佛人叫迷信，实际上啊，现代一般人最迷信的是什么？是科学，好，都以为哎呀，这个是科学，那个是科学。你看啊，这个研究科学的，我们把它跟佛经一对照啊，你就可以明白啊，这真的是叫小巫见大巫啊。怎么说呢？再怎么高深的科学研究出来了，我们啊，如果学佛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啊佛经里面讲的一小部分而已，真的太微小了。你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爱因斯坦到最后他说啊，这个时间跟空间啊是我们的错觉而已，他讲过这句话。那这怎么说呢？各位如果有学过白法的话，在24不相应行法，佛怎么说？在3000年前佛就说啊，这个时间跟空间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而已，你有第六意识的分别才有时间跟空间，已经过去的叫已经过去的消已经消失的叫过去，还没消失的叫现在，还没有来的叫未来，其实没有真正时间的存在。那什么是空间？ 东西南北上下四方是谁定出来的？也是人定出来啦，啊，所以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好，这是这个爱因斯坦全世界有名的。那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日本江本胜博士《水之道》，大家有看过吗？他那个研究啊，说呢，这个在这个日本的琵琶湖，大家来这个祈祷，这个湖水它本来是污浊的，结果会变成清澈。好，或者你取了这个一杯水来到实验室做实验，然后呢，你给它贴或者是写，或者是对它讲说我爱你，跟我恨你，结果这个水的结晶啊，在显微镜下看的这个分子不一样，它把每一个都照下来，而且每一次每一个实验都做几百万次。你看花这么大成本做出来，结果告诉你，哎呀，全世界鼓掌。这个在纽约啊，不知道是哪一个站，纽约市里面的地铁把那个啊弄成这个瓷砖的瓷画，然后贴在那个月台上，不得了的发现。我们这样讲，实际上这个在佛法里面叫什么？依报随正报转嘛，对不对？我这个心现在告诉你，哎呀，我好爱你，我这个你是是什么？反正你欢喜的话一直对他讲了，他这个现象啊，水本身是无情物，因为我们的心啊，这个正报这样子的放射，这样的磁场依报，它就随着转了。所以你现在是嗔恨的心，啊，那你周围其实你还没发脾气的时候，大家已经弄皮皮臭啊。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磁场其实已经散发出来，那个水都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正报随着依报转吗？可是要在一个实验室花这么大的成本，现代人一研究一发现出来，给他是莫大的鼓励。可是佛早就跟你说了，可是我们不相信，弃之如敝屣，乱讲，不相信。